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今天呢，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今天是4月8号星期一了。哇，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在这呢跟我们一同在空中辅导当中呢一同的联系，也很高兴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来互动的。上个星期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安排啊，因为呢那个复活节的假期刚刚完结，还有清明节的假期呢也是刚刚的完结了。那大家呢在当中也听了我们一些很好的环节啊内容。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呢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鼓励你们都可以的发短信电邮与我们来联系的。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只要呢在这个当中写明呢你们想要分享什么，或者呢是你们想我们直接的多跟你们沟通，可以呢把你们的电话号码也写下来，让我们可以呢跟你们来互动。我们有什么新的环节呢？在这个星期开始呢，今天开始呢就会有教养导航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了。如果你们是老听众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教养导航可能有一点点的认识了。在2023年年尾的时候，嘉妍跟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我们就尝试了一个新的环节。我们当时呢是叫做教养 GPS 的。那我们来到了这个新的一年的准备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节目改成教养导航，可是呢我们的内容没有改变，我们的内容呢还是会呢搜集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有趣的这个亲子教养的新闻，我们会一同的讨论，然后呢就会把我们教养小孩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的。所以大家可以呢从今天开始呢就听到了我们这个教养导航第一集，是2024年的这个第一集了，送上给大家。还有呢，等一下你们还会继续的听到我们当巴勇妙计第二个系列的爸妈同心协力，我们邀请杨天成老师和秦贤老师跟我们角色扮演，这两位的爸爸的这个互动当中，也会教导大家一些很好的亲子的一些的内容，请大家呢留意收听了。等一下回来，我们还会有短信回应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唉，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第九集，同心一致管教儿女下部分。
哎，小新哥你好啊。
哎
哎，上个星期见到乐琪啊，他长得越来越可爱呀、
啊。哎呀，谢谢你啊，黄爸爸。其实啊，乐琪很可爱啊，他也充满好奇心。现在呢，就是常常坐不定啊，特别他吃饭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停下来。哎呀，看看他的小手呢，常常摸来摸去的。他的妈妈就不停地提醒着他，又怕他吃不够，每天吃饭呢好像大作战一样啊。哎
哎，小朋友都是这样啦，以前我两个儿子也差不多，
但是每一次吃饭都这样子啊，可以怎么办呢？
哎，不如我送你16个字吧。
哎，来来来来，
就是合理期望，预早协定，承担后果，观察赞赏。
哇，这个口号哦，讲来听听吧。
第一就是合理期望，就是你们对乐琪在吃饭的时候做到的行为有什么期望，而这些期望呢，乐琪这个年龄能做到吗？
我觉得啊，要乐琪呢完全的坐定定，不丢三落四是不可能的，而且吃的饭量呢有点多，那吃饭的时间也可以多一点啊。
哎，那你和太太要商量一下，调整一下期望。比如说呀，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离开座位啊，或者把东西打翻，那半个小时之内呢吃完一碗饭或者一个菜，
这些呢他现在应该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
然后就是预早协定，
就是提早跟乐琪表明他要怎么做吗？
哎，是的，而且还要说明吃不完要承担后果。比如说这个餐呢只有半个小时，如果超过时间吃不完的话呢，食物就会拿掉了。
哎呀，但是万一他只吃了一半就吃不饱啊，哎呀怎么办呢？
哎，这个就要承担后果了。
但是会不会太无情呢？
哎，记得我太太曾经告诉我说，心理学的研究这样表明，如果按照孩子的行为和表现，即使给予相应的惩罚或者奖赏，那么行为塑造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特别是年纪小的孩子，如果他不理解好行为与奖赏或者不好的行为与惩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好的行为就不容易被建立起来，不好的行为也不容易改过来的。
那么简单来说，要及时的做出惩罚或者奖赏才有好的效果，是吧？不过呢，有时候太忙碌也不一定做得到啊。那之后补回来的时候要跟他清楚的说明吗？
是啊，比如说今天不准你看卡通片，是因为你昨天吃饭发脾气乱丢食物。不过也要留心观察，如果他有做得好的地方就要奖赏他，也要留意一下通常他在什么情况下会做得到或者做不到。比如说会不会饭前吃零食影响胃口呢？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什么观察赞赏，是吗？
哎，对了，
那么这个方法可以放在其他管教的事情上，是吗？
没错，比如收拾玩具啊，去逛商场啊，这些不同的情况也用得上。不过也要留意啊，乐琪年纪还小，给他的指示和规矩要具体、简单和清晰，不然呢，他也很难能够做到的。
这怎么说呢？
哎，我们家长通常会叫孩子把玩具收拾好然后吃饭，那怎样才叫收拾好呢？其实这句话已经包含了好几件事，那么孩子就不容易按着父母的期望来完成啊。
那么黄爸爸应该怎么做啊？
其实可以说把所有的玩具都放回白色的玩具箱内，如果他在短时间收拾不来，可以叫他把其中的一样，比如说过家家的玩具放回黄色的玩具箱，这样就很具体啊。
如果指引要简单和清晰，就要一个一个来，当他收拾好的时候才叫他去洗手，洗完手之后呢，再叫他去饭桌准备吃饭，是这样子吗？
哎，这也是属于刚才说的合理期望。
这个预先协定啊，就是预先跟他说吃饭之前呢要把玩具收拾好，如果不收拾好的话呢就不可以吃他喜欢吃的菜。
小新哥你真的会举一反三呢。还有协定的后果必须要父母做得到，不要说你不收拾好警察叔叔就会把它扔掉， 再说几遍之后呢，孩子知道不会发生，也不用承担后果。你会觉得他会听话吗？
啊，如果乐奇多试几次，知道呢不收洗玩具的后果呢是吃不到喜爱的东西，那么他应该就会想要怎么做了。
如果他主动地收拾好玩具预备吃饭，也不要忘记赞赏他呀。
哎，说起来好像也不难呢。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父母要持续和严格执行，也要有耐心和智慧的。小新哥，你比较容易心软，对着可爱的乐奇要忍心一下应该是最难的。
那如果我做不到的话，就请太太出马咯。
啊，这也是个好办法。
不过呢，也试过一个情况，就是太太呢跟乐奇呢说好话，说尽很多好话，但是呢他还是一错再错。哎呀，我的太太也会失去耐性的嘛。比如说呢，乐奇呢会常常打破东西啊，跟他说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很多次都是这样，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哎，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人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才可以冷静地想想孩子犯错的原因，然后呢才可以处理好问题。如果乐奇是想帮忙预备餐具，但是却不小心，我们如果这样发脾气骂他呢，就会觉得很委屈的。那也可以谢谢他的帮忙，然后呢向他来解说和示范应该怎样做。
但是如果他撒谎了，
如果第一次发现，可以好言相劝，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才对。第二次犯错，就要和他讨论再犯的处罚方法。
如果真的再犯的话，就要切实执行之前的协定，是吧？
对呀。
如果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的孩子还是这样打打闹闹，不停下来的话，可以怎么做？
曾经有朋友教我用面壁的方法。
面壁方法，那是怎么样做呢？
进行这个处罚之前呢，也先有协定。比如说，你再到处乱跑，就要罚你到墙角去面壁。
啊，是那种站在房间的角落里那种吗？
是啊，但地方呢要安全，你又看得到的地方，旁边什么都没有。比如说，不可以有玩具。我的儿子年纪小的时候，我会罚他们3分钟，长大一点呢，就罚5分钟，受罚的时间不要理睬他。
如果孩子们的反应很激烈的话，哎呀，又哭闹又叫的，什么样的到处走啊，该怎么办啊？
那还是要坚持执行，让孩子知道你不会被动摇的。
听起来这是一个不用打又不用骂管教孩子的好方法啊。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孩子无理取闹的行为，几个月之后呢，效果是挺明显的。不过呀，不可以滥用的，最好在遇到比较大的难题的时候才用啊。
所以呢，也不可以用来恐吓孩子，是吧？
当然了，因为这是一个让孩子学习调节情绪、安静下来的方法呀。
哎，黄爸爸，原来除了打骂，还有不同的方法管教孩子的。那我要回去跟太太好好商量才行啊。
好啊，有需要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交流啊。
谢谢你啊，黄爸爸。不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好啊。
亲爱的天父，管教女儿原来真的不简单，要有效的管教，又不要惹儿女的气，哎呀，实在是不容易啊。我知道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懂得做父母的，都是要学习的。天父啊，你曾经在箴言13:24这样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随着女儿的长大，我更能体会圣经里的这些教导，求你赐给我和太太智慧和忍耐，好好的养育乐奇长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的诗歌，我的 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必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来安装
教养导航。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我们在新的一年的第一集教养导航。在我黄家言身边呢，继续是我的好搭档，就是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你好，黄牧师。
大家好。
是啊，牧师啊，我们呢在上一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自己的分享的小环节，本身的名称呢叫做教养 GPS 的。那我们呢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的回应，他们也觉得这个环节是很帮助到他们，而且很有趣的。
哦，感谢神。
是的啊，只是呢因为 GPS 啊跟他们的生活有点距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名称改一改，但是呢意思呢是一样的，都是呢关于导航系统啊，就是希望呢透过我们的分享，还有呢从这些我们搜寻世界各地的一些有趣的教养新闻，我们可以呢用圣经的角度去引导大家，好像导航系统一样的帮助大家去教导您的孩子呀。那我先问牧师啊，新的一年有什么祝福给我们的听众啊？
新的一年就是在主里面一家平安，一家进步，不论在生活在学校，蒙神的祝福大灵在主里面，我们一同来进步。哈利路亚。
过去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的，这个国家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呢民风非常的淳朴啊，这个地方呢大家呢都是很热情的民族来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啊只有6岁，这个小孩子呢，新闻就说啊，最近呢有一位的妈妈日前发文就说，她6岁的大女儿呢就偷东西成瘾，经常会偷同学的文具，或者呢就会偷家里的物品回学校分发。哇，她这么为什么这么有那个很慷慨的心呢？她回家之后呢还要说谎啊，她的父母呢都跟她说过很多次了，甚至用打的骂的都没有效果。那早前他的这个大女儿又将偷东西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妹妹，那么现在妈妈就担心了，因为哎呀他这样子下去会把妹妹也会教坏了，所以一气之下呢他就要来一场震撼教育啊！你猜他怎么办呢？
带他的大女儿去，他去报警是吗？
不单单是报警，他是亲自带着他的女儿到警局去
自首是吧？
对啊，他要抓这个小偷。那局内呢就有一名暖心的男警，就花了2个小时向这个女孩说教，还有呢走之前还给了他33块，大概是港币吧，33块港币大概是多少人民币呢？
30块吧。
对对 对，差不多。这个为什么要给他钱呢？其实是要教导他要用钱去买东西的，而不是偷的。这件事情呢，他的妈妈呢就把它写到那个网络上，许多的网民就很赞赏这妈妈的做法，建议呢要公开赞扬这名警员。可是也有一些的网民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妈妈这么小的事又推给这个警察去处理，就觉得不太适合。就是你看了这个新闻呢，其实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怎么样啊？
其实我觉得他的妈妈也发现自己的问题了，也有救了。我们说就是
有救的意思，
有救的，
就是有希望，
有希望了，对对对，有救了，就是有希望的。
因为你觉得他的父母，
因为
会教导，
对对。虽然我也有点不认同带他的孩子去报警了，去自首了，但是最起码就是他意识到他的孩子有问题，孩子有问题就是需要去用对的方法把他错误的行为跟态度纠正过来，还是觉得有希望了。因为他也意识到他的孩子真的有一点问题，所以他要面对，但是他的方法我就是觉得有点怪了。其实另外一个方面也
也欣赏那个警察啦，他很有
他女儿耐心
啦，跟他去分享啦，劝勉他啦，还用一些方法啦，给他一点点钱啦，叫他要东西要买啦，要付钱啦。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偷东西的原因是这个吗？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只是对他的女儿真的有用吗？
你的意思是
只是不一定有用啊，因为我看就是孩子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问题，我想大概都是整个家庭的问题啦，在教养方面去聊一点问题。如果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家庭没有变，他父母没有变，家庭的情况没有变，我觉得很快他这个坏的习惯又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想要带出一点的是，每一个孩子呢他有一些偏差的行为，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对，
就好像这个6岁的孩子啊，他偏差的行为就是偷东西。有时候你问这孩子为什么你要偷啊，其实他自己可能也说不出来为什么的，
是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很想要那个东西，但是呢他就觉得哎呀我跟爸爸妈妈说他们也不会买给我，于是呢他就觉得偷就最方便了，就一拿就有了嘛。
对，
然后呢有一些人是享受偷的那一刻那个兴奋。
对，
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这个经验，以前我也是我小的时候不是我偷，可是我身边我有家人是
偷过。
我们也问过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因为我很想要那个东西，但是我又
得不到
对，跟家人商量或怎么样的，其实爸爸妈妈可能都会买给他，可是他觉得太慢了，这个过程太慢，
对对，
结果他就用最快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拿走，而且他拿了一次当时可能很害怕，可是哎，发现没有人发现他有偷哦，
胆子就变大了。
对了，有一次哦，就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一路下来，结果就变成一个瘾。那好像刚刚牧师说的，一个孩子他有这个问题出现，背后一定是因为他家庭里面呢，也许是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或者这个孩子本身呢，有一些价值观是扭曲了。
孩子拿了东西回去学校分给他的朋友了，是不是他在学校得不到朋友
啊？
比方说他要拿东西去换朋友啊，
换他们的友情，
换他们的友情，
是的，
给他们东西才他们才跟他玩啊。
嗯、
还有是不是他回到学校就是哄吓他？
哄吓他
、不知道了、
对，
可能他这个我讲的太大了，因为其实有很多可能性了，他报警。警察已经劝勉他、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找到这个女儿她的问题的根源，
对，
她会再偷
再偷。对，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方面了，很多家长啊、他们都觉得哎呀我打又试过骂又试过、我就用恐吓的方式吧，
对对对，
因为他觉得
报警
报警啊、或者是用一个我们也不是经常有这个很极端的、就是可能找牧师也是一个最后方法、因为用一个权威性的人物去跟他说、以为这样是有效果，其实这个效果可能是一次，可能是有一次两次
短暂。
如果警察的话呢，就是一种恐惧嘛，因为会怕抓了他之后坐牢嘛。那如果牧师呢、牧师知道就哎呀很丑了，就是面子问题了。要人改变行为，恐惧的方式呢只是一个短暂性，可是长远要一个人去改变的话、应该要怎么去教导呢？
我会鼓励他们一家人一起去找一些专业的辅导来聊聊、看他们一家的情况，因为可能不单单是女儿需要改变，可能他的父母也需要一些改变，在家庭里面的态度啊，怎么让去教养孩子啊、可能也需要一起去改变，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我们一家人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面对了，就是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父母发现自己有问题，自己也要去面对，那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给孩子看到，哎，我们有问题啊，我们一起去面对，靠神的恩典来胜过。
我们教养孩子呢，千万不要只把孩子问题推给他自己来负责，
对，单单是他的问题，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孩子的行为偏差要去反省，我们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够好的，我们自己要进步。其实他现在这个孩子只有6岁呢，非常非常有机会可以改过来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听到今天呢这个新闻，如果您的孩子也是呢，在他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偏差行为，要有盼望，现在开始你就好好的把握机会去教导的，千万不要让他呢到16岁了，或者是哎呀26、36那个时候才来呢，那就来不及了，应该要趁早去好好教养。好的，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新闻吧，下次再见。
再见。
罗子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好，就想说一下，就是听空中辅导之后我的一些改变吧。很感谢空中辅导，我记得我在回听空中辅导的有一期节目的上面听到，就是说夫妻两个相互的祝福，听了以后老公上班的时候我就会送他到门口，就会祝福他，然后现在他每天好像都在等我祝福。
我记得了，我们曾经播过一个特辑，就是邱博士，我有访问过邱博士，那个邱博士就讲到夫妻要互相的祝福，早上起来丈夫祝福妻子，妻子也要祝福丈夫，特别是丈夫出门上班的时候要祝福他。
对对对，
很好啊。
然后我觉得真的挺感恩的，我先生他也很开心我祝福他，然后现在他也会离开的时候会告诉我他走了，然后会祝福我有一个很好的一天呢，哇，我觉得太感恩了。其实如果我不听空中辅导，我是发觉不到这样子可以一点点的改变就可以收获那么多。
好想对你说我心中的画面，好想告诉你梦想会实现。
你的丈夫信主吗？
信信，他信。
那他有没有祝福你呢？
他信得比我好，他常常都祝福我的，然后每天会打很多电话，就是你吃饭了吗，你好吗，就是会打很多次。我们结婚17、18年了哈，就有些时候比如说生理期的时候啊，我最近发现他总会记得我生理期，我说哎，为什么你要记这个，他说因为那几天你会有情绪，我就不要惹你。我觉得哇，好感恩啊。我就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说我先生可以这样为我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也可以为他做一些什么，所以就改变自己，更关心，发现他的需要。
我爱每一个白天黑夜，我爱生命中每场冒险，当你的眼神透露满足的喜悦。
还有啊，就是我也没有孩子啊，我今年48岁哈，我是没有孩子，就是感谢神啊，神的怜悯，神将我的这些包袱都拿下。以前我也有很多的担心啊，担忧啊，就怕就没有孩子老公会嫌弃啊，可能会别人看不起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啊，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孩子。但是神来安慰我吧，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吧，我会努力去做我可以改变的，我改变不了的我只有交托给神，因为如果我不交托，那我就在苦读啊担忧啊恐惧当中生活，那样我觉得活着没有价值吧。圣经的教导也不是这样，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
顺服。
我们说起来是容易，但是真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如果结了婚没有孩子的话，作为一个女人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神怎么样挪开你这样的一个觉得没孩子就没价值的这样的想法了呢？
就看到很多朋友的经历啊，他们就像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总是去想我没有孩子，总是困在这里面没有出路啊。神他不赐给我，那我就只能接受了。
嗯，
有神的美意吧，我觉得是。
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
你跟你的丈夫，你们两位都信耶稣，你现在是第二次来电话。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我跟你的互动我还很清楚，因为你说丈夫没有给你任何的压力，对不对？
对对对，他支持非常重要，他会鼓励我去做运动啊，然后去邀请一些教堂的弟兄姐妹做美食给他们吃啊，或者是在我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他会帮我们分担带孩子啊，然后常常鼓励我，在人面前也很尊重我啊，会陪我出去做我喜欢做的，比如说我喜欢做运动，每个星期他会陪我做一次运动，或者是喜欢到乡下去买菜啊，每个星期就会到乡下去买菜，他就会很关心我，这个是很大的支持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很难得作为一个丈夫的他不在乎，而他又这么支持你，又这么尊重你。我还记得你的婆家也不给你压力呀、啊，对不对？
对对对，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婆婆他们就讲东讲西了、
嗯，
可能对我来说是真的也不愿意去，但是感谢神他们也没有在我面前说过。
对呀、啊，所以你想想看，神多么的爱你，给你一个这样的丈夫，给你这样的一个婆家，让你没有任何的压力。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有这些事，有时候我也有压力，觉得说自己怎么配的，有些时候会走进那种自我否定啊。
对对，一定会的，
都不会有孩子。
我明白，
怎么可能有这样爱我的老公。
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
所以呢，你更应该奋发，更应该努力的跟你的丈夫两个活得更开心之外呢，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神没有赐给你们的产业的时候呢，你看看你周围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孩子，其实都应该是属于你们的孩子。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看得更广一点。我记得有一对夫妻，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年老的时候，那个师母说，我有太多的儿女了，因为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他就把爱全部分散给这些小孩子。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属于我们的才是真正就是我们的孩子。在主里面我们说都是一家人，如果你今天没有孩子的话，你跟你的丈夫其实可以去考虑，就是可不可以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孩子。
是的，这个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的。
对呀、啊，而且教会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也需要你们的爱，你们的关心。我们说属灵的孩子，在主里面的孩子，一些属灵的孩子，这个更宝贵，这是更大的一个祝福。
当白天黑夜
去成愿望，我会陪你在梦的路上，勇气要握在手上，紧握着不放，坚持要做自己微笑的太阳。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没有机会有一天我可以访问一下你们两夫妻啊？
我会问问我先生。
你可以问问他。好啊，可以的。我觉得其实你们两夫妻如果是能够把这17年你们的故事或者是你们的经历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分享的时候呢，你们所走过的路一定能够激励很多很多的夫妻，尤其是有些人结了婚没有办法有孩子的夫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所以其实神要使用你们夫妻的。那你自己呢，听了空中辅导以后真的是听完了就是用出来，没想到你用在丈夫的身上的时候你却得到那么大的回报。圣经其实是活的，我们每一个人学了神的话语就要这样用出来，当我们用出来的时候那个祝福是滔滔不绝的，会祝福给我们。罗姊妹啊，也鼓励你问问你的丈夫，如果他愿意的话，希望有一天你们主动的打电话进来，那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互动，让你们夫妻的见证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可以，
一起勇敢往前闯，用心的希望，我会永远给你温暖的肩膀。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会永远给你温暖的肩膀。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妍。刚刚我们听过一个很好的见证，是来自罗姊妹，她跟我们分享。虽然17年的婚姻当中她跟丈夫没有孩子，可是啊，她学会了祝福丈夫，所以呢，就算他们没有这个孩子却感到幸福。的确啊，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夫妻们就算是很多孩子，可是却看不到对方的好还有优点，似乎孩子都成为了他们两夫妻之间唯一重要要去顾念的事。但是嘉妍很想在这呢跟大家呢提醒，就是啊，其实我们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有上帝在里面之余，其实你的伴侣比你的孩子更加的重要。因为孩子只是呢主交给我们去做管家，好好去管教他们，以后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的。但是啊，我们一生一世必须要有这个伴侣在身边陪伴我们，所以啊，你的另一半才是那个呢可以跟你一同走完人生路的那位，他是更加需要我们去关心去了解去跟他同行的。当然这个我们是要学习的，因为呢夫妻关系呢是需要经营，需要花时间，需要你做出牺牲，要放下，当中呢有很多需要学的地方。所以空中辅导就是希望呢可以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与我们来联系沟通，关于在婚姻当中要如何好好建立这个呢，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的资讯课程还有讲义，让你可以有系统的去学习。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这个平台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 请大家留意我们这些的咨询，我们等候着你们的回应的。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就让嘉言选读一则短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透过短信与我们联系。今天我选来的这个呢，就是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有一位的姊妹，她跟我们分享，她说：空中辅导的家人好，我的丈夫呢有一个坏习惯，很多时候他跟我说话总会是骂我，我应该怎么对待他呢？他没有觉悟到骂人是一个罪啊，他不觉得骂人是羞辱的，所以我很受伤。这个呢是这位姊妹短短的一个短信跟我们分享出她的困扰啊。是的，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其中的一方不断的被伤害，无论是在言语上或在身体上，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是很大很大的坏影响。我们可以从其中一位的这个心理咨询大师萨提亚的这个理论当中呢找到一个沟通模式，就是可以反映这一位姊妹的丈夫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沟通方式呢？在萨提亚的理论当中，这种沟通方式叫做指责型的生存姿态，叫做 survival stance， 是一个人为了要生存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原来在他的理论当中，每个人在成长当中呢，都曾经感受过威胁，比如是他不被爱，然后呢他会以不同的应对的方法，比如是讨好别人，或者是指责别人，又或者呢是一个超理智的一种的方式不讲感情的来让自己不要受伤害。长久下来呢，这种应对的方法就渐渐的变成一个固定的生存姿态。这位姊妹的丈夫很明显他就选择了这个指责型的生存姿态，在他日常的沟通当中呢体现出来。其实啊，这可以反映出他是为了保护自我价值，免受一些真实或是一些假定的威胁伤害而做出来的一种否定或是批判别人为主的言语反应。那么这一种姿态的人经常会有什么攻击性的言语反应呢？以下有一些可以做参考。比如啊，他会很容易责备他人，他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是，这全都是你的错，而他自己是没有错的。第二，他很容易会挑剔否定其他人的，比如他会讲，你呀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是对的，或是说你怎么会这样的。第三，他们呢很喜欢以负面的话语来批判别人，比如他会骂别人是笨蛋。第四，他很容易就会命令其他人，意图去控制其他人，有些时候啊还会显得有一些独裁。第五，他是会习惯性的反对其他人的提议的，而且呢这些外在的言语可能呢是跟他内心的体验是不一致的。指责型生存姿态者啊，他其实本身呢不是想要攻击对方的，只是因为长久发展起来的这一种要保护自己的这一种的形态，所以呢他的内心和他的表现是极度的不一致，这个只是想要保护自己而已。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个指责型的生存姿态出现呢？这一类型的人啊，我们可以简单来分析一下，他们一般呢是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呢，他是不敢直接面向自己脆弱的一面的，更加呢不愿意把它展现在旁人去看。给别人看的话，就是表示要承担被伤害、被遗弃的这个风险，所以他们通过对他人的指责或是命令来获得一种控制感，营造出一种好像独立的形象，或者呢是有意图的跟他人保持距离，来获得所谓的认可或者是尊重。另外，这种人 可能呢，他是有一些不合理的信念在他的里面的。自责型姿态的人呢，他会受到他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头脑中会有很多已经僵化或者是不合理的规则，譬如是我这个人呢是不会犯错的，或者是我必须要在人面前保持很强大的样子。当有错误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又不容许自己是有错的。自责型的人可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是别人的错，来保护自己的这个信念不受动摇。所以自责型的人，他们的性格上普遍也是存在以上这两种的特质，大家可以了观察一下。那么这位姊妹应该要怎么去应对丈夫呢？以下呢是一些简单的建议。第一，这是当你面对他的指责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懂得学会把你的耳朵闭起来，直接选择无视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这一种的指责啊，虽然你听起来是很受伤，可是你是有意志可以选择你不要把他的话呢当作是真实。因为一般他们讲出来的这些话，他们自己也不是有意图，或者呢他们自己也是口不对心的。所以呢他这一句骂人的话并不是代表他心里真正的想法。另外呢，在当时呢也没有必要跟他争论，因为啊他们会责怪别人，最终只是因为自己的自信不够。然后呢，姊妹，你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帮助你的丈夫发现问题的所在，还有要表达每一次当他这样骂你的时候，你真实受伤的感受是如何的，你要让他知道，以至于呢，他有能力去反省自己，提醒自己下一次再跟你谈话的时候，请他要改变他这种沟通的模式。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经文也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去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亲人沟通应该要学的态度。比如是以弗所书3:29主要将教导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另外箴言25:11也说，一句合宜的话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当中。在彼得前书4:10也很直接地指出，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要学会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呢却要提醒自己不要缺乏爱心或是没有智慧地说出来，这样才可以好好的去保护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总的来说，夫妻之间沟通的模式，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学习彼此包容、忍耐、相信、盼望、肯定、接纳、成长和互勉。这一切呢，只可以在耶稣里面，我们才有能力做出成长的。希望呢，这位姊妹可以跟你的丈夫好好的来学习沟通的正确方式，还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求主来帮助。还有一个技巧，我们是要学聆听，我们要用心的聆听另一半的心声，还有言外之意。我们尽量要为他设想，了解他真正的用意。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当他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呢就会把焦点放在他的情绪上，可是真正他想表达的部分却被忽略了。我们要学会听懂他这一句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可能呢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只是想要自己的另一半可以不受伤害，所以他才会有一些的建议，或者呢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用正确的这个态度和语气来表达，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的误会。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会在沟通的时候要学习正确的情绪表达，避免责怪对方，还有避免把责任推给对方，引发了他的防卫系统，然后呢就会变成反击。这个啊，也真的是需要慢慢练习， 还有情绪智商的操练啊。希望今天呢，嘉言给大家的建议可以帮助这位姊妹在主里学会表达还有聆听的功课啦。
快乐是生活的态度。孩子若从小对自己感到快乐，成人之后通常拥有快乐的家庭和好的人际关系。孩子需要值得回忆的快乐童年，千万不要因为从小与父母关系疏远而不习惯跟孩子亲近。作为父母的，应该努力地给孩子快乐的童年，用具体的行动表示你的爱和肯定，不带条件的爱最能够滋养培育出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以下这个时间是我们一同为肢体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节目内容丰富，除了听到了这个当巴有妙计，还有第一集的教养导航正式的出来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希望呢，大家听过这些亲子教育的环节呢，可以呢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您听了以后有什么学会的，都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呢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另外呢，也很高兴可以听到姊妹的见证。也是的，如果大家也有一些的见证分享，鼓励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的开放时段是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热线都会开放的。热线的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么以下就让我们一同为弟兄姊妹的婚姻关系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好的见证，同时也在短信当中回应了一位姊妹的需要。的确呢，我们要夫妇之间学会怎么样正当的沟通，需要花时间。我们也需要呢学会放下自己有一些时候呢很执着的一些的想法。因为爱呢，就是要彼此包容，彼此的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去想。但是啊，主啊，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很多人的罪性，我们很需要耶稣。主啊，我们求你介入在我们这些听众朋友的婚姻当中，让他们知道呢，他们的婚姻其实啊，在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愿意去改正，或者愿意去放下的时候啊，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得到改变的。而且我们也求你来帮助他们懂得在主里面找寻真爱，他们要从爱的源头滋取爱的能力，他们才会有能力去爱那不可爱的。因为呢，他们也是平凡人，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不能只挑剔对方的不好，却看不到自己也有很多必须要改正的地方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也要帮助呢我们短信里面那位姊妹，下一次当她的丈夫在与她沟通的时候，请你赐给她能力可以面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提醒大家明天空中辅导是有精神健康热线开放的，请大家留意收听，拨打电话与廖医生和周师母联系。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